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贵宾，诸位长辈，诸位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那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学祖宗之教诲，做中华好儿女，副标题是敦伦常尽本分。那我想呢，这个也请教蔡老师哈。因为呢我们现在呢都有在学传统文化，那我们感受到呢今天人们的痛苦烦恼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人与人相处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刚才呢蔡老师讲到了五伦的关系，那这五伦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五伦当中都有我们的一个角色，都有要尽的本分。那这个本分呢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天职天命。我们今天呢假如没有守好我们的本分，比方说我们说父亲也就是父母呢要守做父母的本分，儿女呢要守做儿女的本分，领导者要守做领导者的本分，属下臣子呢要守臣子的本分，那夫妻之间呢也是要彼此各守自己的本分外内而正，也就是都要明白我们在这个角色当中要如何尽到我们应该做的。那假如我们失掉了本分，就等于我们呢可以说这个不在其位了，那自然而然就会导致人与人的冲突和对立。比方说呢我们尊敬的施静空老教授曾经呢西方学者就问他说，今天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冲突来自哪里，包括呢种族与种族的冲突，团体与团体的冲突，人和人的冲突，那这个问题出在哪？我们尊敬的老教授就讲了，冲突的根源来自家庭。大家都愣了，怎么冲突的根源是来自家庭呢？老教授又进一步的讲到，来自于夫妻之间的冲突，因为夫妻之间不知道守好自己的本分，夫妇有别，自然呢儿女在这个家庭成长的过程就自然学到了与人对立冲突，所以他将来走向社会哪有不和他人对立冲突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老教授又讲到，我们继续深入的来追究的话呢是来自于我们人自身的冲突，也就是我们本性和习性的冲突，也就是利益当前呀，我们首先是想到了自己还是想到了对方？假如我们都想自己的话，那一定是天崩地裂，那假如我们都想对方的话呢，一定是天清地宁。
是，从您刚刚分享了这个事例这我们师长施静空老教授他在跟这些和平专家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多的省思冲突的根源居然是在夫妇所以君子之端照端于夫妇夫妇是孩子的父母，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一个孩子的人格我们就听过夫妻不和，那孩子每天提心吊胆晚上父母吵得很厉害 孩子在棉被里啊哭泣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哭累了睡着了，隔天一起来还要察言观色啊，看暴风雨啊过去了没有。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孩子他的人格怎么会健康呢？他怎么会相信人与人可以和谐相处呢？他的父母他每天看的都不和谐，他所看到的所学到的都是不和谐的方式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重视婚礼，这么重视婚姻的意义？因为夫妇和乐了，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榜样啊，我们下一代啊就出人才了。所以想到啊，《礼记》当中有一段话，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呀。为什么男女夫妇他们的职责有别了，才能进一步啊夫妇之间呢有道义呢？这个别啊是别在职责上面，分工不一样。因为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经济的负担，一个是养育后代，孝养老人，和睦家族啊，这是另外一个精神层面的责任。那我们思考一下，是经济的责任重，还是教育下一代，还是整个精神层面重要呢？当然智要没落教子啊，假如赚了很多的钱，最后出了不孝子孙啊，那每一天呢都睡不着觉啊，下一代又出什么状况呢？提心吊胆啊。所以把一个家庭里面呢最重要的孝养老人呢跟教育下一代交给了女子啊，太太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一个家族兴衰最大的关键。所谓娶一个好的太太啊，可以旺三代啊，娶一个不好的太太会一败涂地啊，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而现在呢变成夫妇没有分工了，两个人都是要去赚钱，都是只为家庭的经济去着想，结果老人没有人奉养，结果下一代没有好的教育。我们听过太多的例子，人只要没有尽到啊对老人的这一份恩义，没有尽到呢对下一代的道义，没有尽到呢跟夫妇之间的情谊，他那个钱是留不住的。易经里面讲啊，利者义之和也啊，要能真正做到了道义了，这个钱才留得下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他也赚了不少钱，赚了20亿台币，结果忽略下一代的教育了。他不到70岁中风，一年的时间呢，他的儿子跟孙子把他20亿全部都花掉了。不是花掉了就结束了呢，不是花掉了以后，他的儿子跟孙子从此痛改前非，那个是神话故事才会发生的，很可能是他家的灾难才刚开始而已啊。因为人不学不知道啊，他的孩子又不会因为花了20亿，他的整个态度，他的整个习惯就改过来了。除非他到香港来参加祭祖法会嘛，来参加传统文化的课程，他才转得过来啊，得要有缘分啊。 所以这一些例子都告诉我们，教育下一代啊，太重要了。所以夫妇因为有别，互相感恩呐、啊，太太，这个家就是因为有了你呀、啊，我没有后顾之忧啊，你对我的父母这么好，把孩子管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太太又体恤先生在外面的辛劳，先生回家来都是用热腾腾的饭菜啊来照顾他，那互相感恩呐、啊，所以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了，这么样的恩爱，互相感恩，孩子看了效法学习，所以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呐、啊。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呐、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所以天下安不安定啊？就看离婚率高还是低呀、啊？离婚率高了，这个社会就不安了。那可能就有人要问了，说那就太太不出去赚钱，那家里怎么过呢？可能很多的人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好，今天这个问题谈下去的可能比较长。简短的跟大家谈一些思考的一个观念，假如我们能赚钱又能够兼顾孝养老人跟照顾下一代，哇，那这样的女人太不简单了，这个是叫全能的女人，其实要把一个家照顾好就很不容易了。我自己当时候2005年到海口去的时候，2003年到海口，自己照顾自己都挺辛苦的、三餐要自己弄不容易的、更何况是照顾一家。但我们冷静想，请问是上一代的人可以留下钱，还是这一代的人可以留下钱？上一代我们父亲那一辈一个父亲赚钱还生了5个8个我们在马来西亚还有生12个的一个父亲赚钱还可以买2栋房子、3栋房子呢，一个人赚呢。现在大都市里面夫妻一起赚还贷款一大堆What happened? 问题出在哪里呢？ What's wrong? 问题到底出在哪？所以能不能省钱不在几个人赚钱，能不能省钱在勤不勤俭。而且人啊要悟到什么呢？该是我们的福报跑都跑不掉了，你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那个福报跑不掉了，不是我们的强求不来啊，你为了去赶快赚到钱，把孩子的教育忽略了，结果孩子往后败家啊，那是吓死人了。你姐姐好像就是这样。对，所以我姐姐怀孕的时候，她就辞掉工作了。然后大家要了解啊，妈妈在家里啊，那个水实验啊，生命的答案水知道那个水呢贴上啊素食快餐那个水很难看的，不能结晶结果给它贴上呢妈妈的味道妈妈做的饭结晶的非常漂亮就像有妈妈护着孩子一样的那个结晶的照片你看水都知道生命的真相大家要了解，一个母亲能够三餐料理好给一家3代人吃省了多少钱。而假如三餐都吃外面，我当时候在学校 教书的时候，好多的孩子都是拎着 那什么咖啡啊，就一个面包啊，那个营养都是失衡的。请问大家，孩子的健康、先生的健康、老人的健康，我们花多少钱可以买得回来？这是我们值得要思考的哦。再来，母亲在的时候，她的人格是感受到爱呀，感受到温暖啊。前不久刚好我们主席强调啊要有家风啊，结果媒体都在问啊，你们家的家风是什么？有一个老人家哦，他的母亲98岁了，他说呢，他母亲今年马年呢，帮他绣了一个护身符。98岁的老母亲帮他绣，绣了4个字：马年大吉。他把他当宝贝一样，随时带在身上啊。他说：“我母亲给我这样无私的爱啊，我也要把这个爱去帮助更多的人。”你看，人格健康的人，得到母亲真爱的人，他对社会就是奉献的精神。可是啊，假如他是药食儿童，他一进到家门空空荡荡，父母都在赚钱，没人管他，他背着一个钥匙啊往哪里走？电动玩具店啊，游戏店啊，他很多的染污啊就这么样来了。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都没有得到父母适时给予他的爱护，他的人格不能健康啊。请问大家，你们拿多少钱跟我买下一代人格的健康啊？所以好多东西啊是钱买不回来的 啊家里都不煮热腾腾的饭菜，先生都在外面流连忘返，最后出了情况那就麻烦了。那夫妻的和乐又可以用钱买得回来吗？哦，包含孩子的学习，有父母的陪伴，他养成非常良好的读书习惯，他不用花补习费呢。哦，而且假如妈妈又教他《弟子规》，哦，学习呢，啊，要宽为限，谨用功哦，啊，要做好读书计划哦，啊，方读此，勿慕彼啊，学习要专注哦，啊，心有疑，随札记哦，有什么问题，明天记得问老师哦。把这些最重要的学习习惯从小就给孩子建立起来，他不用补习啊，他身体又健康啊，他学习态度又好啊，请问大家，这个用钱买得回来吗？哦，好，这一笔账呢，大家要冷静啊，好好去感受感受。所以祖先为什么说要夫妇男女有别，这可能有深意啊在其中。好，当然今天是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您可不要回去很冲动啊，一进门就跟你先生说我不工作，我不看了，蔡某某讲的，到时候你先生啊来找我哦。啊，任何事情道理明白了，还要循序渐进啊，建立共识啊，这个才是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嘛。做事要柔软，要设身处地，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就班水到渠成啊。我们讲好了哦，你们不要出卖我哦，不然下一次香港我不敢来了。哦，那刚刚李老师又强调到，哦，我们老教授讲更根本了，是自利跟利他的冲突。其实夫妻都是情义不讲利，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啊。哦，我们谈到这里马上就想到，哎，父亲不只爱护母亲的父母啊，连他的兄弟姐妹，包含我母亲兄弟姐妹的下一代，没有钱读书了，那父亲都是主动的，没有等我母亲开口就去帮助了。 那母亲心里面暖暖的，这先生都为他的这些 后辈、啊、在着想，都是情谊，我们就没有学到跟人家谈利啊，就谈不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大家族啊非常可贵啊，假如没有办法大家族啊，最起码要三代同堂，这个太重要了啊。好像我们那一天看那个水实验呢、啊、给他贴一个家族爱啊，那个水里面呢、啊、出现三个圈圈呢、啊、就代表要三代同堂，不是小家庭啊。我就是从小有爷爷奶奶陪伴我们长大，都看着父母怎么孝顺爷爷奶奶，我们就学到孝道了。哦，好，所以要提倡三代同堂。哦，那孩子从小为父母想，为整个家族想，从小就没有自私自利，所以出社会啊，都是忠臣啊，都是好的干部。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能绵延五千年呢，就是这个家文化，大家族啊，培养我们不要自私自利，就不会跟人家冲突了。而整个自私自利能够去掉啊，最重要的就是孝道，念念为父母想。哎，内化了，再推演开来，孝经里面告诉我们，君子之孝经告诉我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他对父母非常孝敬，他一看到跟父母同年龄的人，他那个恭敬心自然就提起来。所以这是心性的教化。我不知道大家曾经到你同学家，你自己有姐姐有哥哥，人家跟你介绍说啊，这是我哥哥，你马上提起什么态度？就是提起那个跟尊重自己哥哥一样的态度啊。所以教以悌，教他有爱兄弟姐妹，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啊。啊，教以敬，他从小在家就尊敬长辈，他一出社会尊敬所有年长的人，所以敬天下之啊。教以忠，他对他的领导很忠诚，他看到任何人的领导，那个忠诚之心啊，就提起来。所以这个孝是大根大本啊。我们刚好呢，这个李叶老师他去年呢做班主任，啊，带了一年的班呢，啊，九个月的时间呢，啊，就专门呢针对呢我们怎么当儿女啊，来进行啊大家的讨论啊，整理出了啊一份资料，就身为儿女的本分。哦，那整理得很仔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真正要落实为人子的本分呢，啊，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应该怎么来做才好。好，那这也请李老师的来跟我们分享，好，他带这个班呢、啊、整理出来的这个资料。
好，非常惭愧。那因为我们的印祖就讲到敦伦敬分贤学存诚，那我们今天学圣贤的教育，首先呢就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本分。那刚才呢蔡老师在和我们叙述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中华文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家。而这个家呢，在古时候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因为当时我们说的这个家呀，我们说修身齐家，这个家少则100多人，多则呢700-800人乃至1000-1000人啊，可能是3代5代同堂。那刚才呢蔡老师也讲到，那这么大的一个家庭为什么能够和睦相处呢？这个原因在哪？实际上呢，就是孩子一出生呀，就要教他不为自己想，为谁想呢？为父母想。 为家族中的长辈去想，所作所为啊，都不能羞辱了我们的父母，羞辱了我们的祖先。所以过去的人呢，这个可以说家就是他精神物质的一个根本。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呢，他这个心中啊很踏实，很笃定，他不会像我们今天会迷茫。为什么？他所做的一切呀，都是要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活着就是为家，为父母。所以古时候我们看到几百个人在一起生活，和睦的相处，而家庭呢，又是我们社会最小的细胞。我们说治家如治国，那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相处，请问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和谐呀？所以说呢，
是。所以当父母的这一生最大的功德、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下一代教育成国家社会的栋梁，这是最大的功德。相反的呢，假如我们没有把下一代教好，他还去伤害别人呢，那这个我们当父母的人也有罪过啊。三字经告诉我们呢，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当父母、当老师的都有责任呢，要把下一代教好，这是最大的功德了。
所以这个上午的时候呢，蔡老师也讲到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归到家庭，家庭最重要的是教孝。那教孝呢，就是我们要恢复我们父子有亲的亲爱，也就是我们儿女和父母的那份亲爱啊，是天性。父母爱子女，子女孝顺父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它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所以呢，我们今天教育的第一个目标首先是恢复我们的亲爱。可是今天呢，我们说实在的去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我所知道的真的是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呀，跟父母之间的冲突呀都非常的严重，那严重的都不可想象。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有很多的案例呢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目的先恢复这个亲爱。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我们和自己的父母是不是有那份亲爱。如果我们还有怨恨，还有对父母不满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根呀已经产生了问题。
是的，是的。
那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亲爱的关系呀能够天长地久，这一生呢保持下去。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和父母的亲爱，也就是孝顺父母的这份孝心呀再延伸出去，那么能够用这份孝顺父母的心孝顺我们的长辈，孝顺全天下的父母。所以这个孝字呀，它的内涵呀是非常的深远。所以孝呢，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这个圣贤教育，学孝。比方说呢，像过去呢没有学的时候，我觉得孝顺父母无非就是我们要赚钱给父母买吃的、买穿的、买用的。可是学了之后呢，才知道呢，我们孝顺父母呀，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慧。哦，我们才明白呀，要从四个方面呀去孝养父母。所以人不学不知道。那前不久呢，也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了，哎呀，他说我们学了这个孝道之后呀，哦，懂得了要回家给父母洗脚按摩，大年三十呢给父母磕头， 他说之后呢又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在去年呢，我们和班级的同学一起共同走过学习的过程呢，我就在思考，那我们做儿女的到底要尽哪些本分。那我们弟子规呢1080个字，113件事，我们把它全做到了，的确呢我们是尽到了这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孝心了，
是
相对圆满的一个孝心。可是呢这个弟子规呢是我们家庭每一个家庭的一个，可以说呢家教的集大成，是个总纲领。可是入则孝的每一句父母呼应勿缓，它具体展开来落实的时候，可能就不是1080个字，那它就有非常细心的怎么样的去奉养和照顾我们的父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让每一个同学呢来自己去思考，哎，我们怎么样来尽这个本分，怎么样来做到孝养父母，从哪些方面在生活当中呢去照顾。结果大家写完之后汇总之后呢，那我们呢就把它整理成，同学们又把它整理成一个课件。我想呢，因为我们文化的根本呀就是这个孝字，我们今天呢就要把它落到实处，也就是我们所学的，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一句话呢，就是要落地工程，要接地气，
是，
要具象。那我想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呢，把这个孝道落实在我们生活的点滴当中。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身为儿女应尽的本分。那我想蔡老师，我们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放一个影片，一个孝道的影片呢，先让大家来观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
快点吃，快点吃。
儿子啊，怎样嫁啊？
嫁了你还是不会，不要买给你用了，教来教去都不会的，安哲丽。
爸爸，婆婆来要了。爸爸，婆婆来要了。
哎呦妈，你忘记包尿布了。跟你讲过很多次要包尿布，你就是不可以喝坐一下，你给我们很多麻烦的，你懂吗？做工一整天辛苦回来还要帮你骂小便， 这套沙发很贵的。我看你啊，以后不要来这边坐了。
着叫妈妈，出生的小妈笑哈哈。你以后长大要不要养我啊？怎样养我？你跟我讲，怎样养我？你不买屋子给我？
妈咪，我又大便在裤子了。
哎呦，爸哦，快点，我去洗屁股。
我跟你讲哦嘛，如果你再是这样的话，我就送你去老人院。
你别生气，我只是忍不住而已。你小时候也时常大便在裤子
里。哦，爸爸，改次你大便在裤子，我就送你去老人院。
走过去，蹲下，屁股洗干净，不然很臭的，懂不懂？啊？好了，好了，走过来，转过来，你没有用的你，长大要不要养我？要不要？你要不要养我的？要不要赚钱养我的？讲真的，是不是？是不是？要不要？那疼我吗？要吗？
要。
要啊。
刚刚这个影片呢、看的过程呢、自己也反思啊，有没有曾经讲了哪一些真正呢让伤了父母心的话啊？这个我们都要忏悔啊。刚刚这个儿子讲的，沙发很贵呢，难道沙发比母亲还要重要吗？所以古人呢，深明啊孝道的精神啊，他们知道呢，生命来自于父母，能够为父母做一点事啊，都是人生的幸福。像我们常年在外，真的 想要亲自的为父母做些事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看到这宋朝黄庭坚先生啊，他虽然当了大官，一回到家里啊，就赶紧去帮母亲洗尿桶。啊，其实当官呢，没有行孝的快乐啊，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充实啊，觉得没有母亲啊，哪有我们？所以能回报啊，那是人生的福分啊，人生的造化。啊，所以假如我们有体会到。连闹钟都感动了啊，万物都是有情的。而且我们也从影片当中看，回想到我们是也是从母亲怀胎十月这样一把屎一把尿啊拉拔长大的，所以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在母亲父母晚年的时候可以回报啊父母对我们生育养育教育之恩。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短片，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有非常大的触动，所以看了这个片子的确呢也非常的惭愧，在没有学圣贤教育前，那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知道有多少都是伤害父母的行为。说实在的，父母的恩德比山高比海深，我们尽其一生的付出奉养都难以报答，那父母呢就对我们呢至少有非常这个重要的 三重恩德。第一个呢就是生育的恩德，第二个是养育的恩德，第三呢是教育的恩德。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图片，您看这位母亲十月怀胎，我们都知道父母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尤其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啊，行动是非常的不方便，在床上睡觉啊只能一个姿势，不能两边啊这个侧卧，都是非常的辛苦，很多做妈妈的也吃不下饭菜。可是呢为了腹中的小宝宝啊，他们吃了吐，吐了又吃，就这样忍受着，无私的爱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只小脚啊都要好像这个撑破了母亲的肚皮。所以这些恩德假如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恩，就不可能感恩，不感恩呢，也不可能报恩。
我们曾经啊，也跟很多母亲谈过，所以母亲她怀胎十月的辛劳啊，以至于啊，生育的时候啊，那个是比癌症还要痛的疼痛啊。从来没有母亲啊跟孩子提这一些事情，因为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父母就关注到我们点点滴滴的需要，早就把这些辛劳跟痛苦啊完全放下了，所以光是一个生育的恩德啊都没有办法报答。我自己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呢，要三代同堂，我得的利益太大太大。我母亲呢在学校教书啊，我们有三个小孩，我两个姐姐，照顾学校七十几个学生，还要回来照顾三个孩子，而且我父亲是长子，我母亲啊嫁过来的时候呢还要照顾小叔小姑，扛起整个三代人。而这种种的辛劳 都是我爷爷告诉我的，不然我们那个年龄哪有长记性啊。哦，还说你母亲在学校一下课就昏过去了，太累了，都是学生把她摇醒的。哦，所以我的爷爷奶奶之间呢，都讲着我母亲的恩德，而我的母亲呢，也告诉我们爷爷奶奶的恩德。哦，所以这个三代同堂啊，好处啊，太多太多了。哦。哦，所以母亲那时候都想跟我们在谈这个事情啊，因为是我爷爷跟我讲的，我母亲都说啊，现在想一想啊，不知道怎么顶过来的了，啊，就是那一份母爱啊，太伟大了。
是的，
谢谢。
其实我们的父母曾经也是风华正茂。可是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之后啊，就倾尽全部的生命啊，去呵护着我们啊，为我们洗衣做饭，从早到晚啊，都在为我们去忙碌，为我们付出。我们看到的这幅图啊，从挺直的腰板到最后看到弯曲的身影。所以呢，父母为我们儿女踏出了人生的前程，却失掉了自己的青春。所以我们知道呢，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落实在孝亲尊师。那我们要如何来孝敬父母呢？孝经当中啊，祭孝行章第十当中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集体来读诵一下好吗？子曰，预备起。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好，我们请蔡老师把这几句话和大家解释一下。
哦，那这个孝经啊，都给我们教诲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与父母啊相处啊，首先呢，很重要的呢，我们的内心啊，要时时存着对父母的恭敬啊，平居的时候啊，哎，尊重他们。啊，为他们设想，啊，以至于呢，啊，我们在拿给父母供养金的时候，都要注意我们恭敬的态度，啊，我们是跪着把供养金给父母，啊，还是不恭敬的说，哎，拿给父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实实在在讲，父母啊，自始至终啊，都是为我们想。都是无私的奉献，很多时候都是把那个钱呢，啊，存起来，啊，要给孩子跟孙子的，都没有为自己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份呢，啊，感恩恭敬的态度，这是根本。啊，所以夫子也提醒我们，啊，要用恭敬心啊，啊，来侍奉父母。
养则致其乐，我们养育父母呀，任何时候对父母的这个态度呀，都要和颜爱语啊。我们不能够在父母面前有不耐烦的这个行为和态度，不能有这个忧愁的样子。假如我们在父母面前有不快乐、忧愁的样子，父母就会为我们担忧，就在想我们是不是生活、工作遇到了什么困难。那他们的心呀都不安。所以说呢，我们奉养父母呀，要用欢喜心。
是的，而我曾经啊也遇到一些长辈啊，他们都谈到啊，他们不在乎啊孩子给他多少钱，但是呢，假如啊孩子讲的呢顶撞啊 忤逆的话，老人家说啊，一个礼拜啊都缓不过劲来。所以这个用欢喜心啊对待父母啊，不能呢给父母发脾气啊，讲那些顶撞的话啊。就像我们刚刚看影片的过程，这个儿子讲了那几句话，我们的心啊都在痛，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母亲他想到这个孩子，他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拔上来，这么可爱的脸庞现在成年了，居然跟他讲这个忤逆的话，真的一个礼拜啊都缓不过劲来啊。所以一定要柔，孝顺孝顺，一定要柔顺对待父母，尤其在言语啊这个方面。
这个病则治其忧，就是父母生病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做儿女的呀，时时刻刻呀都要啊这个想着父母，这个要有一份担忧。那这个担忧呢，就是说要关注父母他的这个健康的状况，不能说哎呀爸爸妈妈这些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就无所谓，那这样呢我们就没有尽到孝的本分。那丧则治其哀，也就是父母过世之后啊，我们真正的一个孝子，我们在弟子规里都有看到啊，丧三年常悲业，居处变酒肉绝。那我们古代的孝子真的就是父母失去了以后，他们的那个痛心呀都会一直呀都会去缅怀父母的恩德，都会守丧啊三年。当然我们可能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呢。那我想这个蔡老师可以从
这个我们体会呢，在古人呢他有孝心，事实上呢他那个对父母的感恩跟怀念呢是终其一生我们读欧阳修先生呢《双缸千表》就有提到，他的母亲嫁到他们家，当时候呢他的婆婆刚过世没几年，那欧阳修的父亲呢每一次有好吃的东西呀，就流眼泪，讲了一句啊，祭之丰，祭祀再怎么丰富啊，不如养之薄也啊，不如父母啊还健在呢，纵使吃青菜白菜啊都更有意义。而他的母亲讲到呢，他本来以为啊是婆婆刚去世几年，所以先生才会这么样的感叹。而他的母亲最后说呢，终其他父亲一生，每一次有好吃的，他的先生都是流着眼泪啊感叹不能够再奉养他的父母。所以这个孝子，这个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孝心，而且呢他还会把这个孝心呢转到照顾兄弟姐妹，照顾啊孙子辈，就是父母所关爱的人，他尽力啊把他们照顾好，告慰啊父母啊在天之灵啊。所以这一份心啊都是我们要去体会啊要去效法的。
祭则治其言，那这个祭呢就是古时候呀都有家祭，父母过世呢一周年的时候都要行祭祀礼，所以祭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严整郑重其事。那当然这个祭祀的过程呢，蔡老师上午都有讲到，整个这个礼乐的仪式就能够唤醒后代子孙的这份孝心这个就是承传，薪火相传。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春秋两季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孝子他在春天的时候 都要为父母更换春天的衣物，到了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呢，又要为父母更换他们季节的这些衣服被褥。可是呢，孝子到春天的时候要为父母做这些事的时候呢，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春天的时候，祭祀呢，就是把这一份对父母的感恩思念之情呀，借由祭祀的礼仪把它抒发出来，也是借由春天到来的时候，万物复苏的时候，孝子们就想象我们的父母会不会也像万物一样再回到我们的身边。您看，这是我们古代孝子的那份存心。所以这个五者备矣啊，然后能事亲。那我们把这五点能够做好的话呢，做圆满的话呢，才算是真正的啊，尽到了我们做儿女的本分，也就是才能够算真正的侍奉亲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如何行孝。那刚才我们讲了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慧，是从这四个方面来行孝。那么还有第五点呢，是说我们行孝呀，要避免错误的心态与行为。比方说呢，我们今天呢，可能这个对父母行孝呀，往往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好恶，我们认为好的方法去对待父母，不一定呢是能够随顺我们父母的需要。那我们对待父母可能就有一种控制和要求的态度和行为啊，这个呢就很重要啊。比方说呢，可能父母觉得大年三十大家都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可能儿子很有钱，不用做不用做，到酒店去吃，可能一餐饭吃下来几千块钱，那父母的那个心呀，哦，都觉得真的是不能够忍受，觉得这样太浪费了。可是呢，我们做儿女的觉得，你看我能拿钱让父母哎，在这样星级的酒店享受，他觉得他尽了孝。可是父母的内心呢，压力却很大啊，包括呢啊，我们要强加于父母，让他一定要住在哪里，觉得这里很好，哎，我这里是别墅，你要住在这儿。那我曾经就听说呢，一个父亲呀，他儿子呢就一定要把他从农村呀接到他的城市住了一阶段呢，父亲觉得非常的寂寞，因为没有邻里的朋友啊可以聊天。这个白天呢，儿女都去上班了，他一个人呢在家里非常无聊，很孤独。虽然这个设施很豪华，可是他的内心呀很孤独，没有人陪伴。可是做儿子的呢觉得他在行孝。那这个父亲呢之后呢就很想回家，那这个儿子呢就不让他回，你干嘛回去那个农村，房子也破旧啊，生活水平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就不让他回。那父亲呢一再的这种压力忧虑之下呢，没过多久啊就过世了。所以呢，我们在行孝的过程当中呢，刚才蔡老师讲到孝顺，孝顺要顺父母之意，没有顺就没有孝，所以要顺父母之意。包括呢，我们有了钱帮助兄弟姐妹，往往呢可能我们帮了兄弟姐妹啊，就在父母面前邀功。那兄弟姐妹之间呀，是那一份亲情啊，是一个血脉。所以呢，假如我们还要邀功，觉得做的这些呢需要回报，实际上呢让父母的内心也很难过。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呢，他没有学圣贤教育以前呢，他呢给弟弟借了30万，完了一直催着弟弟呢要这个钱让他还。可是当他学了45天的课程之后呢，哦，他就觉得非常的惭愧，自己的行为啊真的是不孝。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分自明。所以回去之后呢，他说弟弟这30万我不要了， 那么又看到呢，弟弟住的房子不好，又额外给弟弟买了一套新房子。那弟弟也感动得痛哭流涕。从此之后呀，兄弟的那个替道，兄友替弟的那份情感啊，就恢复了，就越来越浓厚。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呀，真的都乐得合不上嘴。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行孝当中啊要避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刚才讲到养父母之身呢，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谈养父母之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谈养父母之心、之智、之慧。那养父母之身呢，我们就从衣食住行、病丧祭这七个方面呢，和大家来分享。着衣，哎，饮食、居住、出行、病养、服丧、祭祀，哎，这七个方面。首先呢，我们来看着衣。那第一点呢，我们身为儿女啊，要尽如下的本分。日常当中呢，要及时的为父母洗熨缝补衣物，出外呢要避风湿，需多带备用的衣物，时时增减。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作为儿女，我们不仅仅就是说回到家，哎，跟父母吃个饭，啊，周六周日带着孩子来呢，结果父母忙了半天，哎，为我们做饭、端茶倒水，我们吃饱了，哎，这个屁股一拍呢，就带着孩子回去了。那我们都要去关照我们的父母，因为父母年龄大了，他们的体力啊都变得比较啊越来越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为父母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为我们这样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比方说我生长在新疆，哎，我们家呢七个孩子，我是老小。那新疆呢，这个北方的冬天很冷，每年呢妈妈呀都为我们做那个新的棉裤、棉衣，那七个孩子都要做呀，所以呢都做到半夜。那么一针一线的呢还为我们纳那个鞋底，我们过去穿的那个鞋呀都是纳的鞋底，很透气，所以穿着妈妈缝的新衣服，穿着妈妈缝的纳的那个一针一线，用那个爱心纳的鞋底穿到身上啊，真的是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幸福。那现在我们长大了，那我们也要用妈妈的那颗爱我们的心，
是的，
哎，反过来呢要去奉养父母，哎，为他们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那么要为他们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些衣服。我曾经就听到一个朋友，他就讲到这个有一次天气预报啊，就说有狂风暴雨，天气要变冷，结果他立即啊就给自己住校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儿子呀赶快添衣服，待会儿天气会变。这个电话一放下去啊，电话又响了。那谁打来的呢？80多岁的老母亲打来的。老母亲说，儿子呀，天气要变化了，你要多穿衣服。哦，通完这通话呀，他内心非常的惭愧。那他只想到自己的儿子，没有想到自己的父母。
这母活100岁，常忧80耳，这是都是这一份念念为孩子的心啊。
是呀，所以我们说母念子呀如长流水，子念母呀如一阵风。好，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换季节的时候呢要替父母整理衣物，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要搭配成套。那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是春天，接下来春天夏天刚好是换季的时候， 那我们回到家之后，如果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哎，我们就要为他们呀，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把冬天的这些衣被啊都要洗干净，哎，把它叠好，甚至用那个塑胶的收纳的袋子把它封好，哎，把它这个在太阳底下晒完之后啊，为父母收起来。那收到哪都要告诉他们。那我们把这个春天、夏天的衣服呀，慢慢呀，就为他们拿出来。那叠的也比较皱嘛，我们该熨的、该烫的、该洗的，为父母整理好，哎，让他们取用啊，就非常的方便。哎，这都是我们儿女要尽的本分。比方说这些衣服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分类。啊，这个，比方说像这种球衣、球裤的放一起，毛衣放一起，厚的棉衣呢可以放一起，甚至呢我们可以借用一些这些纸盒呀，把它分类。比方说，因为我的父母都不在了，那我曾经呢，这个回到姐姐的家里，他们呢就上班的时候呀，我就在家呢为他们整理这些衣柜，哎，帮他们呢收拾这个房间。啊，他们回来之后呢就特别的欢喜，看到衣柜摆得整整齐齐。那我们就用这些，比方说装了苹果的这些盒子呀，我们可以把这个衣物呀卷起来，那放在柜子里呢不占空间，甚至呢我们可以在上面再落一层再落一层。那我们为父母还可以在这个上面贴上标签，哎，这里是毛衣，标签呢要大，那父母的心呢他就不乱，哎，他就会很定。因为我们都了解父母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不好，体力也不佳，所以呢我们方方面面这些周详的考虑呀，我们做儿女的呀都要，哎，去把它做好，哎，让我们的父母生活起来啊很欢喜、很舒心又很方便。我们都可以借用这些废旧的纸盒呢来给它分类归纳，哎，这个也是衣物的分类。那再来呢，我们为父母添置新衣服的时候呢，衣服呢适合选择棉麻和天然的材料，柔软宽松为主，要尊重父母的审美观。鞋子以舒适轻便防滑为主，给父母准备这个足部的防护用品，关注父母的走姿。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钱了啊，我们呢不在于要给父母去买什么名牌高档的衣服，要买那个让父母穿到身上很舒适很透气的啊，这样的衣服他穿了呢啊感受呢会很好。那么我们弟子规也讲到上循分下称家，也就是我们买的衣服呢一定要符合父母的身份，那同时呢也要顾及父母的审美和感受。曾经呢有兄弟两个都很孝顺父母，他们呢都给父母在春节的时候呀一人买了一件衣服，弟弟买的是300块钱，哥哥买的是99。结果呢买回家之后呢，母亲呢只穿这个99块钱哥哥买的衣服。那这个弟弟就不高兴了，说妈，那你偏心啊，我给你买的衣服300块钱你不穿，你呢就穿这个哥哥的，那您为什么要偏向哥哥那边呢？后来妈妈就讲了，300多块钱太贵了，我穿到身上啊压力会很大，我都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因为这个呢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所以300块钱呢就算是比较贵了。那现在可能衣服呀确实呢都是非常之贵，我了解的非常之贵。所以呢我们孝顺父母呀要体会父母的感受，他能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再好的东西反而给他带来这种压力。嗯，好，那再来呢我们买鞋子呢也要买这种防滑的啊，非常柔软的。你看这个防滑底
很怕滑，
对、哦、
老人一跌倒啊，就可能骨头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防滑非常重要。
那我们看到呢，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们一生呀为儿女奔波付出，往往到 晚年呀，那个骨头呀都会出问题，所谓的双脚呢，那个叫母外翻，那穿鞋子呢，他穿上就会很痛。所以我们要为父母呢买什么样的鞋呢，比较宽松比较大的鞋，让他穿上呢比较舒服啊。所以我们也要关注呀我们父母的这些走路。那像这个图呢，就是父母年纪大了，他的末梢神经的血液循环呢很不好，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多为父母按摩。那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导致血液不通畅，甚至导致呢这个皮肤呀瘙痒变色溃烂以至于坏死，这都是我们儿女要时时刻刻为父母呀去着想和关注的。包括这个扁平足、后足外翻、 X 腿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会场也有很多年长的长辈，所以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走路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注意我们这些长辈他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说人老先老腿先老脚，我们也要关注到这里。你比方说这个图，那这个母亲的脚底啊，那我认识的一个阿姨也是这样，有一大块的老茧去不掉，所以走路这一块就很痛。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啊就可以订购这样的一个护脚垫，那母亲父母穿了之后呢就会很柔软，那走路呢就不至于那么疼痛。哎，这都是我们要去精心去考虑的。包括这边呢，那有些父母的脚啊他晚年呀、啊、那个肌肉比较萎缩，所以在这个位置呀、啊、也是没有肉。那像这样的脚垫呢，这一块就是鼓起来的，非常柔软，那让父母穿上之后啊他走起路来就不会疼痛啊。所以这些呢啊我们也要关注。那再来呢就是脚后跟呢，有的父母脚后跟啊这个跟腱炎呀、啊、也很疼痛，也可以购买到这样的跟底的柔软的垫子让父母穿上。那这个呢是脚脖子这里呢，往往一些父母他会疼痛，我们也能够购买。所以我们就要用
体恤备至，
体恤的父母的那颗心呀、啊、因为我们人生在世有父母可以孝养啊，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对，就是设身处地啊，就好像胡晓林老师啊，体恤自己的父亲眼睛比较看不清楚啊，订的报纸啊就特别大，
是、
啊、这个都是从这些细节
去做。那我们也要给父母准备一些橄榄油啊甘油啊，因为年纪大了他的那个皮肤比较干燥，裂了之后呀、啊、都是很疼痛。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预防，哎，做好这些保养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啊侍奉父母，父母给予我们这种尽孝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失掉。我们说家有
一老
如有一宝，哎，所以就像上午蔡老师讲到的，我们的翟导演一进到家里还能喊一声娘，这是多么莫大的福报。那像我自己的父母都过世快将近20年了，可是那个时候呀就没有闻到圣贤的教育，所以假如那个时候能够闻到圣贤的教育，那我们究其一生呀都要尽心尽力的呀去侍奉他们。可是这样的机会呀错过了，所以我们说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呢养父母之身的第二条就是饮食。那对于父母的饮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关照呢？首先呢我们要主动了解当地当季常见的食物的性味，在尊重父母饮食习惯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引导父母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 那这个蔡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当季、当地的食物？
哦，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吃当季的食物啊，应该是比较适合自己。再来当季呢，这样比较自然。啊，现在很多是不是依照正常季节的，可能它就添加一些东西了。这可能是对身体不好，而且这个正确的饮食观念呢，我们也要认知现在的食物，现在肉类啊添加了很多荷尔蒙、抗生素，这个对人体都有相当的危害，所以尽量吃素食啊，而且是健康的素食，因为素食里面的营养呢，都超过啊肉类的营养，而肉类里面啊，现在很多这些添加的，啊，包含年纪大了之后呢，吃的太油、太咸啊，这个对身体都有损害，啊，所以这个健康的饮食观念呢，最好能够吃健康的蔬食啊，这个是最好，啊，而且我们人本来都要道法自然呢，啊，大家看吃肉的动物啊，牙齿长什么样子？啊，您看老虎跟狮子啊，这个牙齿是露出来的，啊，我们又没有这样的那个牙齿，因为那个是要撕把肉撕开的那个牙齿，我们牙齿并没有这样的形状，啊，包含我们的肠子，啊，它是1:7，啊，我们的肠子是脊椎的7倍啊，这是属于啊。吃素食的生命，啊，一般假如是这个肉食的人，他要很快排出来，不然会在身体里腐烂，是1:3，这是肉食的。而且从自然的感觉啊，大家到了一个果园呢，啊，请问您是看到啊这些水果呢垂涎欲滴想去吃呢，还是看到呢那树下的鸡呢，你会扑过去把它抓起来咬，哦，您看这个就是自然的反应啊，应该还是比较适合，啊，吃健康的蔬食。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呢，还要为父母准备的是暖软缓，那饭菜呢不宜过冷或者过烫，哎，这个软硬呢要适中，也要让父母吃的时候呀能够细嚼慢咽。那三餐定时，晚餐呢最好以简单容易消化的为好。那晚餐一定要吃的少，实际上吃多的时候会消耗我们的内在的这个阳气，也就是反而会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因为你要消耗一大堆的东西反而耗气。我们吃东西的目的本来是补充能量，那我们吃的不当呢反而是消耗我们的能量。那再来呢，父母喜欢吃的食物我们时时放在心上给父母购买。那喜欢吃的呢一定要记着啊，所谓这个喜欢吃的呢，假如父母喜欢吃的是不利于健康的呢，我们不能买。那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听说一个华侨，他很有钱，一回来呢父母最爱吃什么海鲜，哦，他就买很多的海鲜让父母吃，结果吃到最后呢父母都住到医院里了，所以这个三高症呀什么疾病呀都来了。您看我们呢感情用事没有智慧呢，反而把父母的这个送到医院里，哎，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再来呢，我们外出用餐呢也要关注父母的饮食的选择，注意这些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饮食原则，为父母呢提前备好这些药物，并及时的呢提醒父母要吃，哎，这些呢都是我们做儿女啊，哎，就是孝子心中呀只有父母，把父母时时放在我们的心上，这些行为啊我们就能够做到。那么再来呢，与父母和年长者吃饭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应该顾及他们的感受， 假如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吃得很快，父母的压力就很大，他就要配合我们儿女，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孝。所以在古时候我们都看到呢，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那真正的孝子都是让父母吃完了自己才吃。为什么什么呢？因为他要在旁边侍奉父母，看父母有什么需要。那虽然我们现在不必这样，但是我们要陪着父母慢慢的吃，不要先吃完起身就走，那父母赶着吃呢也很容易呛到。那这些细节呢我们都要注意。第三呢是讲到这个居住，那住房呢我们要优先考虑父母，为父母选择这个楼层高低啊，向阳安静通风，地面防滑，交通便利。曾经呢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算是那个单位比较孝顺的，他呢把父母呢都接到他那里住。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把我们的主卧房腾出来给我女儿住，因为我女儿在家最重要，因为她未来要考大学，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环境给她。哎，当时他们刚好搬新家，完了之后呢他说我们住的是女儿的房子，结果父母住的是什么呢？最小的光线最不好的房子。所以我们说弃老取幼，家之不祥。那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啊是非常之多，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农村盖了新房子，都是儿女搬进去，父母住着破旧的房子。那当我们在享用这种豪华的住宅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福报不知道折损了多少。哎，我们不明白这样的道理，父母含辛茹苦一辈子，晚年应该享天伦之乐，是我们的儿女应该很好的去孝顺他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父母住才对。可是现在呢我们都不明白啊这样的道理啊。这个我们现在才谈到三个方面哈，包括呢我们为父母打扫房间呀，因为父母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啊都会很整洁，老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到可能都没有那么干净，他们不是不愿意干净，是真的没有体力了。哎，我们要体会到啊，所以呢我们都要定时的清洗这些厨房呀啊卫生间呀，让他们有个干净的环境呀，哎，去生活。那家里东西坏了我们要及时修补，那缺什么呢我们也要及时为父母购买。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参加我们的课程，他说他的母亲曾经得的是帕金森的一种疾病。那当时呢母亲天天就说，儿子我没有药了，你明天回来帮我把这个药买回来。结果呢他每天一回来，母亲说我的药买了吗？哎呦太忙了，工作太忙了，我忘了。他说我明天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第二天又没有买，整整拖了一个星期。当他学了孝道的课之后呢，在台上分享啊痛哭流涕，他说真的是祖宗有德呀，假如那一个星期母亲犯病，他的药没有买回来，可能母亲早就没有命了，那想起来呢都后怕呀。所以蔡老师刚才讲到我们的心中啊可能都是利，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老板，我们就是没有把父母呀装在我们的心上。那家中的物品呢我们也要为它分类并贴好标签，标识呢细心呵护，那这个字体大小呀要方便父母呢去辨认啊。比方说呢我们的证件，哎，我们自己呀都有这样去做，把这个证件身份证呀啊，我们来的比方说香港的通行证啊，哎，我们的户口本啊，用一个盒子呀把它装进去。那装进去之后呢 把它贴上很大的标签“证件”两个字儿。那父母在取用的时候呀，就非常方便。那这个小盒子里呢，我们就装的，您看呢，是一些照片儿。有些时候需要办一些证件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能够让父母找到，贴上标签，方便我们的父母。那父母在生活当中，他的心很安定，不会急躁，啊，不会为了找东西呢，在那里烦恼。您看他的身心呀，很安定。哎，这就是我们讲的理，讲的戒，身心很安定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就会很健康，哎，内心呢也会很安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分类。那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这个刚才可能只是讲到一个，啊，这还有后面很多的内容哈。那我们到时候呢，这个课件呀，我们可以，让我们圣贤教育协会啊，可以挂在网上。我们没有讲完的呢，我们可以在网上呢，可以搜寻到啊这些内容。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呀孝顺父母的细行。那我们刚才讲到落细、落小、落实，圣贤的教诲啊，要去把它行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解行并用。我们只有在家庭当中啊，我们做一个好儿女，做一个孝子，那我们成为一个榜样呢，才能带动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亲人，带动我们的邻里，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因为今天呢，会讲的人很多，那会说的人也很多，但是呢，我们说呢，会讲会说不行。因为人们今天不看你说什么做什么，不看你说什么讲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所以说呢，榜样的力量啊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呢，我们所有学圣贤教育的朋友们，我们在家庭是一个孝子，我们夫妻相处呢是所有夫妻的榜样。我们在社会当中呢，我们是一个好公民，我们在单位呢是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属下。假如我们人人都能够从自身做起，相信我们和谐的世界，和谐的社会，我们中国的梦一定会实现。老师，那我想呢，今天呢，这个本来要邀请蔡老师带着大家呀一起唱一首歌，我们是不是再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啊，我们一起呢，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这次的活动呢，今天呢是祭祖啊，祭祀我们的祖先，那我们就一起呢，用我们一颗至诚感恩的心呢，我们来祈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能够幸福平安。大家呢跟我一起唱好吗？
人间平安，愿你无难，愿吃善念护大地，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诚心祈求天下无灾，人间平安，远离苦难，愿世善念护大地，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胸，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答案谁知道，我们8000多人当下发出的这一个善念，就能够化解我们 们社会人类许多的冲突和不幸。让我们用至诚的心来唱这首歌。
诚心祈求天下无灾，人间平安，远离苦难，愿知善念护大地，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社会问题、要靠中华文化、所以我们共同发愿、带领这个世界走向安定和平爱与关怀、我们共同来发愿、这是我们这个 时代中国人共同的使命。
那我们要不要最后我们共同把这个感恩词一起读诵一遍，祈愿啊，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天下无灾，感恩与期盼预备起，感恩与期盼，让我们以至诚的心感恩天地的滋养，祖先的福荫，感恩国家的护佑，父母的哺育，感恩老师的教诲，大众的支持，让我们共同期盼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礼让，家和人乐，各得其所，学祖宗之教诲，圆华夏中国梦。
好，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谢谢大家。
好，祝福大家身心安康，阖家平安。我们下一次再会，好，谢谢，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